您好，在谈了圣经中的独生观、性爱伦理这个单元的最后两课之后，我们要来探讨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根据一般欧美的统计资料，100个男人当中有2到4个是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的比率比较小，大概只有1%左右。
神父，同性恋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到底同性恋是怎么样产生的？什么是同性恋？同性恋有没有治疗的可能性？有没有必要治疗呢？还有，在牧灵工作上，神职人员如果遇到与同性恋有关的问题时，在道德判断和牧灵措施上，他应该采用怎么样的态度呢？最后，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是不是可以修道呢？以上这种种的问题，在这两课里，我们都会简单扼要地加以说明。现在我们先来看同性恋的定义。根据心理学家金赛的研究，人的性倾向可以分为7种。第一种是完全异性恋者，第二种是主要异性恋者，偶然同性恋者，第三种是不知偶然的同性恋者，第四种是同性恋异性恋同样的倾向，第五种是主要异性恋者不止偶然的同性恋者，第六种是主要同性恋者偶然异性恋者，最后一种是完全同性恋者。
神父，这7种性倾向还真不容易搞清楚。
乍听之下是不容易搞清楚，不过从这个性倾向谱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世界上的人有完全同性恋倾向的，也有完全异性恋倾向的人，其中还有不同程度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倾向的人。我们先来介绍完全同性恋者的定义。首先，一位完全同性恋者，他必定是一个成人。换句话说，他必定是25岁以上的人。其次，他是生活在普通的环境里，也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环境里有男人也有女人。最后，如果他的情欲完全是由同性引起的，那么这个人就是完全同性恋倾向。
神父，您刚刚说完全同性恋者必须在25岁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25岁以下的人，他的性倾向还没有完全肯定。
我们怎么样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完全同性恋呢？
为了证实一个人是不是有完全同性恋的倾向，必须具有3方面的资料。首先，他做梦的时候，梦里面的性对象都是同性。其次，这个人做白日梦和幻想中的性对象也都是同性的。最后，在日常生活中，在实际的男女交往的时候，引起他情欲的也都是同性。当我们有了这3方面的资料之后，才能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完全同性恋者。
神父，完全同性恋的人也和异性恋一样发生性行为吗？
根据以上所讲的完全同性恋者的定义，还不包括性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一位完全同性恋的人不一定有和同性发生性行为的经验。 而且曾经和同性有过性行为的人，他倒不一定是完全或主要同性恋倾向的人。换句话说，同性间的性行为并不是完全同性恋者的定义。此外，还没有到25岁的人也不包括在内，因为他的性倾向还没有完全肯定。
神父，刚才金赛的研究里，介于完全同性恋倾向和完全异性恋倾向之间，还有五种人是异性恋与同性恋掺杂在一起的，这是不是说很多人多少都有些同性恋的倾向呢？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同性恋者呢？
不错，按照金赛的研究，是有五种是同性恋与异性恋掺杂在一起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可是这是不是说他就是同性恋者呢？还有一些人在看了报章杂志上，看到同性恋的报道时，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性恋的倾向。比方说有人，因为做了一些与同性恋有关的梦或白日梦，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正常。或者由于曾经有过冲动，想做出一些同性恋的行为，或者在他童年或青春期的时候有过一些同性恋的行为，或者有时候羡慕同性等等。无论是有其中的一种现象或全部的现象都有，也都不能证明他是同性恋者。因为在一般异性恋者的生活中也会发生这些现象，因此不必为这些现象而害怕，担心自己是不是同性恋者。
神父，您是说一个人曾经有过短暂的，譬如青春期有过同性恋的倾向，不能说他是同性恋者吗？
不错，不只是短暂的倾向，事实上生活环境的影响也是造成同性恋的因素。
怎么说呢？
因为在某些生活环境中，比如在一个全部是男人或全部是女人的生活环境里，往往比较容易产生同性恋的冲动和倾向。例如在监狱里，由于没有机会和异性接触，因此一个人性倾向的对象比较容易从异性转到同性，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而且并不一定就表示当事人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因为当受刑人一旦获得自由以后，他很快的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倾向了。
这么说，在只有男生或女生的学校里比较容易发生同性恋咯？
不错，在教会内一些封闭的学校或修院，有时候也会是一种不平常的生活环境，而导致部分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发生同性恋的冲动和行为。如果这些学生或修士修女还没有成年，那么他们更容易发生这类的困扰。当然我们所说的是指封闭式的学校或修院，也就是说当这些学生修士或修女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异性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而不是指所有的学校修院。
父，为什么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同性恋的现象呢？
因为在青春期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中，青少年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会有自慰的冲动。而且在他把兴趣转移到异性身上以前，他很可能会先注意到同性的朋友，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不过有时候这种趋势也会导致一些同性恋的行为。
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要怎么样协助他们呢？
在辅导青少年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这是过渡时期，不必因此而紧张。然后可以帮助青少年渐渐地开始注意异性的朋友。这样，如果他心理上没有特殊的困难，那么他的同性恋倾向就会自然地消失。
神父，人类性爱的对象不是异性吗？怎么会有完全同性恋倾向的人呢？
不错，人类性爱的对象是异性，但是为什么会有完全同性恋倾向的人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同性恋倾向的来源。根据大多数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同性恋倾向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遗传的，而且跟男女荷尔蒙分泌的多少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同性恋的倾向也不是青少年时代一些特殊的性经验所产生的。
既然不是天生的，又不是遗传，跟荷尔蒙分泌也没有关系，那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同性恋的倾向是导源于童年时的家庭环境，特别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主要的因素。
神父，您说的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哪一种人际关系呢？
这里我们简单的来介绍容易产生同性恋的家庭。以一个同性恋倾向的男人为例，他的家庭往往是这样的。他的母亲最疼爱他，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偏爱他，和他的关系过分亲密，几乎是占有他，统治他。由于这位母亲在儿子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因此他也会要求儿子常常要注意他，关心他。此外，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也不太好，这样这位母亲会希望儿子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上，联合起来反对父亲，也常常公开表示喜欢儿子胜过他的丈夫。还有，由于这位母亲几乎占有她的儿子，所以在孩子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不会鼓励她的儿子去喜欢异性的朋友。
这样，他就成了母亲的乖儿子喽。
是啊，通常他的母亲不但不会鼓励儿子去喜欢异性朋友，也常常会阻止他参加一些一般男孩喜欢的各种运动，因为他怕儿子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受伤。在这样环境里，这个男孩很听母亲的话，往往为了让母亲高兴而过分地讨好母亲，在他的心里很敬佩母亲，并且乐于接受母亲的保护。如果碰到父母亲争吵的话，他总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因为他觉得母亲很接受他，也很爱他。
神父，听起来造成同性恋倾向的因素里，母亲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难道父亲的角色没有什么作用吗？或者父亲会不会也是造成孩子同性恋的因素呢？
正如前面讲过的，同性恋倾向的产生跟这个家庭里的人际关系有直接的关联。在刚刚讲的家庭里，显然的父母亲的关系不好，母亲的心态等是主要因素。不过父亲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问，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孩，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通常父亲对这个儿子不怎么看重，也许在几个儿子当中，他是父亲最不喜欢的一个。他也不太管这个儿子的事，也不愿意花时间跟他交往。至于这个男孩，由于父亲的态度，他对父亲常是抱着不敬佩、害怕甚至憎恨的态度。
这样不是恶性循环吗？
是啊，根据研究资料显示，父亲对儿子的性倾向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很好，那么儿子就不会成为同性恋者。
如果像前面的例子里母子那么亲密的关系呢？
即使母亲太接近、太保护儿子，可是如果父亲接受儿子，给他机会，让儿子跟他认同，那么儿子就不会发展出很强的同性恋倾向了。讲到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描写家庭关系不一定会产生同性恋倾向，而且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的家庭背景也不一定跟上面描写的完全相同。不过这样的家庭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